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圣经读到这里，今天讲到是陈德修牧师，他为我们讲夺取神之物有可能吗？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讲马拉基书的信息。最近呢，我相信大家注意网上新闻的呢，都会看到一个很有趣但是却是使我们要反省的一个的新闻。就是在纽约州有一对夫妇，年老的夫妇，他们要告上法庭，要求他们30岁的儿子要搬走。原来这个儿子呢，他在成年之后曾经独立生活过一段的时间，而且在外面未结婚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后来因为感情失败，所以他就在8年前他就搬回去家跟他的父母一起住。但是由于他长期都不找工作，几年都不出去做工，不做家务，任何的贡献，对那个房屋的开支贡献都没有，所以他的父母就在几个月前正式通知，而且呢遵守法律用书面通知请他离开，甚至给了他$1,100的搬迁费，亦都愿意去修理他停在家那个车道上面开不动那架的车。这个儿子他拿了$1,000+，他清还自己一些债项，但是不肯搬走，于是这对父母唯有要告上法庭。原来呢小钱额法庭都不受理，要告到纽约州最高法院叫他搬走。结果法官同情这对的父母，下令这个儿子就要搬走。事后这个儿子就向记者访问的记者表达对这个判决十分不满，他觉得应该给他更长的时间才搬走，现在呢这个法官是一个不公义的判决。他而且向这些记者表达，他说其实我都想搬走了，你估好好咩？因为这个父母已经不再供应我食物了，亦都不为我的手机去给钱了，所以呢我都想搬走，不过呢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件事引起网上很多的讨论，大部分的人都同情那个父母，有个这样的仔，但是有小部分都同情那个仔，还有那些真的没能力独立生活的成年的儿女，即是说你父母都有些责任的这样。所以没有一个肯定的一个结论。不过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有一点点的好消息，就是一个餐馆，连锁的餐馆，他在网上表达，他说看到这件事呢，他愿意聘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说找不到工作，他愿意聘用他，而且给他$1,101，即是说呢比他父母还多$1的入职奖金。现在的问题就是看看这个儿子肯不肯愿意去工作而不再依靠父母。网上对这个儿子批评最多的就是这个仔不单止不供养他父母，而且还要夺去他父母养老的资源，即是他的老本都要攞埋。今日当我哋继续睇马拉基书嘅时候，我哋亦都睇到一个抢夺一个资源嘅一个嘅信息。通常喺港台上面嘅信息有两类系唔系好受欢迎嘅。第一类系指证人嘅罪，我哋都知道啦，就算喺 福音的聚会里面指证人的罪的时间呢，都可能引起很大的反感。第二类是关于奉献的信息，很多人就觉得在讲台上面讲钱，这些题目呢减低甚至破坏信仰那个纯洁性，信仰是属灵的事，你就竟然讲起钱来。亦都怀疑如果传道人在讲台讲钱，会不会有利益冲突呢？因为传道人他的薪金是从教会来的，你讲钱是不是算不算这个利益冲突呢？我曾经听过好多好几位未信主的朋友，他们因为来到教会接二连三都听到有关奉献的信息，大大反感，就表示不再来教会。所以每次当我讲到涉及奉献的经文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但是当我们马拉基书一路讲下去的时间，讲到这一段，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特别的祈祷，求主真的给我们去听祂给我们的信息。但是如果人是觉得金钱不是很熟灵，耶稣似乎就没有这个看法。有解经家统计，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讲的比喻有36个，其中竟然有17个，即是几乎一半是用讲到是用钱的态度做主题的。随便举几个例，马太福音第13章讲到天国的很多的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就是田间藏宝的比喻，重价珍珠的比喻。马太福音19章讲到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的比喻，马太20章讲到葡萄园那些工人的薪水一个比喻，亦都讲到钱的比喻。马太25章那个不义的管家的一个比喻，亦都是跟钱有关的。路加福音第25章浪子的比喻，当然亦都跟钱是有关。所以很明显，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里面，用钱的态度和信仰生活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以至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21节登山宝训那里这么讲，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深刻的认同，就是如果你是不买股票的，你没有人去看那个道琼斯指数今日升还跌，不关你事。虽然第日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你不会特别的关心。但是如果你有10,000元放在股票那里，你就日日看着股票是升还是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亦都放了在哪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拉基书第3章第8至到12节正是针对这个课题，告诉我们奉献的实践同埋我哋嘅灵性真係有好大嘅关系。首先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第一个嘅功课，就係除非我哋有主嘅生命喺我哋里面，否则我哋冇可能学到真正奉献嘅功课。除非有主嘅生命喺我哋生里面，否则是不可能学到真正奉献的功课。就算我们勉强都是做真的 要做了，也都不会帮助到我们生命有很大的长进。这个就是崇拜的时候，先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我们的崇拜主席收奉献之前，或者我们团契的职员收奉献之前，通常都会提到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亦都是基督徒的责任。未认识奉献的朋友不用勉强参加，将个奉献袋传过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今日经文的背景其实是连接我们上次的讲道，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马拉基书3章第7节神在同以色列人一番的对话之后，就在3章第7节呼唤他们回转过来跟我重新建立关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提出一个反问，亦都表达他们其实是不是很乐意， 他们的反问就是什么叫回转啊？什么才是回转呢？在表面上今天神讲下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突然间个主题就落咗喺奉献嘅事上边。但系如果我哋细心想一想，分析一下，我哋发觉呢个就正系神对以色列人嘅一个嘅答案。原来回归向神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就系承认佢喺我哋生命里边嘅主权。啊，呢个生命嘅主权啊，包括我哋嘅时间、我哋嘅才干、我哋嘅力量，但系亦都系包括我哋嘅资源。我哋未信主之前，自己系自己嘅老板，我哋随住自己嘅意思去做事。但系我哋信咗主之后，虽然我哋仍然要好好管理自己嘅生命，唔系话信咗主就唔使管理自己生命啊，等啲天跌嘢落嚟，唔系咁样样。但系个改变就系我哋再唔系用自己嘅聪明，而系用神嘅方法去接受神嘅主权。如果举一个例子，就好似开汽车。驾驶汽车的是我们，我们一定要驾驶汽车。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人开车因为有自动导航，所以就翘埋只手，甚至在英国有人就坐了在驾驶席的旁边，驾驶那个是空的，等车自己开。驾驶的仍然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因为这样的时间就很危险。但是我们却要遵守政府在路上所设立的条例，例如车速，例如哪里可以停车，哪里不可以停车，例如在什么环境我们需要让路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仍然是要管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带领着他在有一个更高的主权在上面。而这个主权一个好好的量度工具，就是我们拥有的物质。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方面承认神的主权呢？所以对一个未信主的朋友来讲是很难，真的很难交出这个物质的主权。甚至对奉献的观念有反感，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但是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信徒来讲，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学习奉献。我常常都讲到，就是什么才是富有的人呢？富有的人就是那些有能力而且又愿意去分享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因为他们除了见到自己的需要之外，亦都见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愿意去分享。我记得以前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有一天去到牧师的面前问这个牧师，他说 我虽然有钱，但是我好像不是很快乐这样，你们基督教有什么东西可以令到人快乐的呢？咁呢个牧师諗咗一阵呢，佢就话好好好朋友，你睇下。佢就带佢去一塊镜嘅面前。佢而家你睇到乜嘢呢？我睇到自己囉，塊镜嚟嘛，睇到自己。咁啊好好好，我再带你去。佢就带到佢嘅窗口嘅门口，佢话而家你又睇到乜嘢呢？我睇到街到好多人囉，又雀仔啦，跳舞啦，又有树啦，有木啦咁样。佢话呢个牧师就话，朋友啊，就係咁啦。你其实睇到嘅都是两块玻璃，但是其中有一块涂上一面的银银的时候，你就只是看到自己了。但是将这个银除去的时候，你这个玻璃你就看到出面还有其他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富有的人，就是看到除了自己的需要，他亦都看到别人的需要。相反，一个有钱的人如果不学会分享，他仍然是一个贫穷的人，因为他没有分享的能力，也没有分享的意愿。在坚尼斯世界纪录里面呢，记录了很多世界之最，其中有一个我以前都分享过的了。原来呢，有一个英国的男人，他不吃固体食物，只是喝水，吃维他命补充剂，他竟然是活了360多日， 这个呢就说明了耶稣基督禁食四十日，没食嘢四十日是可以生存的。有些人竟然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禁食四十日。所以呢记录了很多世界之罪。其中有一个呢很有趣的，他竟然记录了一个英国的女人。他说这个是富有的女人，他以现时的价值来讲，一个几十年前的事，他应该拥有几千万英镑的身家。但是他竟然平日竟然是吃那些冰冷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开煤气去煮食，他觉得很浪费钱。有一次做他的仔真的惨了，他的仔跌伤了只脚。他就不愿意抱着这个仔去看医生，而是抱着他周围在伦敦那里走来走去，就是找免费医疗。我们知道英国是全国免费医疗的，所以他就抱着他周围找。结果呢被他找到的时间，因为他的仔的大腿肌肉坏死，所以就要切了他。堅尼斯世界紀錄說這個是世界之最，就是世界最孤寒的一個人，是一個沒有能力分享的一個人。所以弟兄姊妹，但願我們認識神的弟兄姊妹，我們真的明白神在我們生命裡面和物質上面有最終的主權。因此我們是願意學習這個奉獻的分享，奉獻的功課。所以第一个教训就是，除非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我们是很难学奉献的功课。而我们如果承认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就要学习这个奉献的功课。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当蒙主恩典的信徒不肯学习去奉献的时候，神竟然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被抢夺的感觉。第八节，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以色列人就不服气了，他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抢你的东西？你在天上我们抢到你的东西吗？神就回答，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请弟兄姊妹留意四个字，当立同埋当献。原来喺神嘅眼中，奉献系信徒属灵生活当做嘅一件嘅事，冇功劳。你啲奉献嘅时候冇功劳，系当做嘅，更加唔系用嚟达到自己目的嘅一个工具。我好几年前睇到一个牧师嘅一个嘅见证。他就说他上任去到一间新教会去侍奉。一个有钱人呢，就去了几个礼拜之后呢，有一个有钱人呢就约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有钱人就对他说，喂牧师啊，我好老实跟你说，我好不喜欢你上一手那个。我跟他呢真的好不合眼。所以我三年前呢我就停止冇奉献。我每次諗到我奉献会知佢人工呢，我就唔舒服。所以我三年前呢我就停咗奉献。你嚟到我就觉得你几好喎。你又同我出嚟食饭。所以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我而家开始奉献返。这个牧师听到之后就好严肃嘅同佢讲，不但冇受宠若惊，即係哇咁好啊，咁冇受宠若惊。好严厉嘅对佢讲，佢话弟兄，我唔知道你点解唔喜欢上一个牧师，可能你觉得有你嘅理由，但系你过去三年实在系抢夺咗神嘅钱，你咁样做你唔会蒙福嘅。这个牧师呢番忠言逆耳嘅说话，好明显出于呢一节嘅圣经。呢一节圣经就提醒我哋，唔好以为奉献嘅金钱喺我哋手上是要完成我们自己意思的工具，反而我们需要这样看，就是觉得这个早已经属于神，是当立的，是当献的。我们奉献其实是物归原主，
将属于神嘅话俾翻佢，嘅嘢俾翻佢，物归原主。如果用另外一个嘅形容去理解，就系、是、奉献系放弃主权的学习，唔系一个争取主权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喺呢方面，但愿我哋学到啊呢个嘅功课。圣经喺度提到奉献嘅比率系十分之一。这个是旧约一般提到的比率，我相信这个比率有神的智慧，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十分之一这个百分比其实不算很高，亦都不算很低。不算很高就是因为奉献的人还有十分之九可以在他手上去应用。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里面，有少数的可能是例外，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愿意调整一下我们消费的方式，我们生活的素质，打一个九折其实是没什么困难。有少部分的人 是不同这个我承认，但是大部分的人在一个九折的生活水平里面，大概不会有相当大的困难。它亦都不算低，因为如果美国的信徒愿意实行十一奉献，美国教会经济的力量、差传的力量、做慈惠的力量就会增加四倍。因为根据统计，美国基督徒奉献金额是收入的大概 2.3% 至 2.5%。其实是离开这个十一奉献的比率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奉献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当然我们提到属灵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去操练读经、祈祷、退休、禁食等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原来奉献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去留意。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实践奉献同埋我哋经历神嘅恩典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噃。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系我哋好多基督徒耳熟能详、好熟悉嘅经文，好多嘅弟兄姊妹已经念咗佢喺脑海里边系一个嘅金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立，再一次讲到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有人就怀疑这个应许是不是真的，真是这样的，或者认为这个是对当代以色列人的应许啫。现在就不同。如果我们有人怀疑，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怀疑，他的名字叫做卡夫，就是我们卡夫食品厂的创办人，我们吃那些卡夫芝士呢，他的创办。他出生在芝加哥，他是加拿大人，但是搬了去芝加哥，推着个木头车就上街卖芝士，这样起家的。后来因为他的勤奋就发展出成为一个大的食品厂，但是他没有忘本，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每年就将他公司的盈利 25%， 即是四分之一就奉献给教会和神的工作。有一次他接受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去访问，分享他对奉献上面的经历。他就讲到，他说当我奉献越多的时间，神给我的机会就越多，为我开的门就越多。他说我从来不能够比神更慷慨。然后在最尾的时间他这样讲，他说各位读到这个访问的牧师们，我求你们，你们真的要忠心宣讲奉献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不单止是我个人蒙福的途径，亦都将会是你们教会和你们的会友蒙福的途径。我相信在学习过奉献的弟兄姊妹里面，包括我自己都有相似的一个经历，就是奉献没有使到我们贫乏，反而使到我们的生命觉得更加的丰足，更加的丰盛， 能够领受到神更多的恩典。当然这些恩典未必是物质上面的，正如经文形容，神是倾福与我们，不是倾钱给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福可以是健康，可以是平安，可以是满足，可以是喜乐，可以是家庭。但是我想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保守。神所倾福的是神的保守，同埋我哋同神嘅关系。由于我哋愿意喺凡事上面包括奉献以他为首，神就更加能够同我哋同工。当我哋有个主权我哋唔愿意交出嘅时间，神就好难同我哋去同工。有一个宣教士喺非洲，佢嘅做咗一个见证。佢话有一个有一日大清早，有个非洲嘅后生仔就嚟敲佢嘅门。当佢开门嘅时候，佢就见到后生仔拎住一条大鱼，好高兴嘅就同佢讲：牧师啊，你教导我哋十一奉献，我而家将呢条鱼奉献啦。我俾教会今晚聚餐，我哋聚餐就可以食呢条鱼啦。呢个宣教士睇到听到之后就好高兴，我嘅教导终于有果效啦。佢就随口嘅讲：哇，呢条鱼真系大喎！其他嗰九条喺船上啊，系咪都咁大噶？当然啦，佢期望如果个年青人话系啊，呢条系十条里边最大噶，咁佢就更加嘅高兴。但系岂知呢个青年人竟然咁样回答：佢话牧师啊，冇啊，其他九条鱼唔喺船上边啊，其他九条鱼仲喺湖里边啊，我而家就去将佢哋捉翻嚟啦。这个青年人所讲的正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最好的一个的注脚。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带着喜乐的奉献是可以感动其他的人，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第十二节那里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去实践奉献，而当神又赐俾佢哋佢哋嘅土产，佢哋嘅葡萄园点样有丰收嘅时间，所造成嘅结果就係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多年前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可能有啲弟兄姊妹记得，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啦可能已经唔记得啦。就係有一个叫做韦雅蒂嘅小朋友的小女孩的故事，我都在这里重复一次，因为这个很配合我们今天讲奉献的信息。在很多年前，这个六岁的小朋友他住在费城，他屋企附近有一个教堂，教堂地方不大，教堂旁边呢有个主日学，有些班房，但是呢班房呢是数目很少，地方也都很小。那些儿童来那个是没有电视啊，没有什么节目的时代，所以那小朋友呢就很乐意星期日就来参加主日学。当时呢他们旁边有很多人来参加主日学，因为人数太多地方不够，所以很多来到就入不到去了。当入不到去的时间呢，老师就叫迟到那些呢，就小朋友你们入不到来了，这里空气太闷热了，你们在外面玩啦，跟着呢先至去做崇拜啦。有一天有个小朋友这个韦亚蒂呢就去到就真的没得入。但是他又遇到牧师，牧师认得他是邻家的小朋友，所以呢带了他入去。然后第二日星期一，这个牧师就走在路上，就见到韦亚蒂呢就返学，自己行返学。他就对他讲，他说：亚蒂啊，我们会有一个大一点的主日学课室咁你第二日就会来到啦。这个小女孩就回答，他说：是啊，而家实在太拥挤啦，我去到啦其实有啲紧张，我每次去主日学呢我都紧张，有时呢又入唔到去，点入到去都好紧张。这个牧师就随口说：好，我们要筹资金，我们呢要起一个主日学大楼各个小朋友都可以入来啦，回主日学。他这个是随口跟小朋友讲的说话，跟着他就忘记了这个说话了。 过咗冇几耐，这个小朋友竟然病倒，好快就去世。当这个牧师同佢做完丧礼之后，这个女孩子嘅母亲就将一个小袋就交俾佢，里面打开一睇，有57个1分钱，我哋今日叫 penny， 有57个 penny。佢就话俾佢听，佢话呢个系亚替为建立新主日学大楼所奉献。呢个牧师睇到之后好感动，佢讲过嘅说话系随口应付，但系竟然小女孩已经开始好认真嘅，可能系一个礼拜，即系将一个先士就将佢储低。57个礼拜之后，佢就去世啦。呢个牧师受到好大嘅责备，佢决定佢要遵守佢嘅诺言。终于佢完成咗扩建嘅计划，但系工作冇停喺嗰度。日后就系呢啲嘅扩建同埋嗰个主日学嘅大楼，竟然成为天普大学，就系而家费城 Temple University 嘅大学，同埋大学嘅医院提供呢个建筑物提供咗一个地方，慢慢发展出嚟。天普大学今日已经成为州立大学，但是如果你上佢嘅网站，你仲可以睇到这个牧师佢讲嘅呢篇道嘅信息。呢个系绝无仅有嘅，喺美国里面州立大学竟然喺佢嘅官方网站刊登一个牧师讲述呢个嘅故事。睇到连普通嘅人佢哋都好受感动。所以原来一个人佢真诚嘅奉献，无论系多无论系少，是可以感染其他人。好可惜的调转又是相反，就是我们的奉献真的不去奉献的时间亦都可以感染其他的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提到11奉献，只有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讲到基督徒奉献的态度，就是应该随着本心所确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当然有些解经家他不同意，他说这里呢讲的奉献是周济耶路撒冷，那个背景是周济耶路撒冷信徒的，不 是教会用的，所以呢十一奉献仍然有效。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去详细的讨论了，但是这里的原则呢我相信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我相信这个跟外邦人他们远离了外邦的教会，远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有关，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圣殿的那个的开支跟十一奉献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如果他离开的时间就可能没有这个硬性的一个的要求，可能有这个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第7章第40节，讲到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去抹主，然后耶稣基督就去解释这个的行动。他说那些赦免少的人他们产生的爱就少，就是请他吃饭的那个人入到去跟耶稣洗脚都没有。他说那些赦免大的人他们的爱也大，但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得到主的赦免，所以她用香膏去抹主的脚。今天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比昔日以色列人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更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间，我们所产生的行动就应该更多。有一项宗教信仰的调查，就是调查一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奉献的情况，大概是两年到的一些资料，两年前的一些资料。犹太人每年平均每个人奉献给会堂，犹太会堂是1442元，犹太人 俾每堂奉献，每人每年平均1442。会交啊，穆斯林佢哋每人每年平均奉献俾清真寺系1309啊，1309蚊。基督徒竟然排喺最低，每年每人平均奉献俾教会系817蚊。未信主嘅朋友嗰个统计数字冇计算出嚟，但系可知肯定嘅就系有70%嘅冇信仰嘅人士，佢哋都表示佢哋有捐钱俾慈善嘅团体嘅习惯。有啲人睇到呢啲嘅数字就话犹太人有钱嘛，犹太人当然啦，佢哋排最高。但系穆斯林又系点呢？穆斯林有钱得过基督徒咩？喺美国，我相信未必。但是他们竟然爱清真寺，他们的奉献比基督徒的奉献多成60%。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这些数字给我们一些的反省，但愿我们真的好好去学习奉献。我们体会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说话，是否真的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蒙福的一个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看到昔日你对以色列人的挑战，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学习奉献的属灵操练，也都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经历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